他在乱世中应运而生，他在暴政下揭竿而起，他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却如划破天际的流星，转瞬即逝。请听神州英雄传奇，闯王李自成。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传奇闯王李自成第25集，我是安琪。上集咱们说到，李自成制止了刘宗敏以酷刑拷问贪官、追缴赃款的行为，好生安抚吴三桂在京的家人，并请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信劝说吴三桂。吴三桂那头又何尝不是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理智上讲，既然崇祯帝已死，江山易主已是既成事实，目前外清当头，为了百姓社稷，他也应该先和李自成合作，共同抗清。可是他内心里又是百般不甘。李自成和我吴三桂年龄相仿，我吴三桂当年做总兵的时候，你李自成不过是一落草流寇，现在你跑到北京要当皇帝了，居然骑到我头上来了，凭什么呀？吴三桂又是嫉妒又是不服，拿着父亲的信，心里却越想越火，原来的孝心早抛到脑后去了，至于什么陈圆圆、陈芳芳的，这时候也顾不得了。吴三桂一咬牙，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他知道这封信一定会被李自成看到的，所以写得特别上心，文采斐然，慷慨激昂，堪称现代官场八股文的范本。信中说，父既不能为忠臣，贵亦安能为孝子，贵与父绝，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至父，顶祖旁以诱三桂，不顾也。那翻成大白话就是说，老子你既然不做个忠臣，那儿子我怎么能做孝子呢？今儿个我就跟您一刀两断了，就算贼人把您放在油锅里煎，我也不会管的。这么大义凛然的一封信，谁看了都要感动啊。李自成也想了，看来吴三桂是真忠臣啊，好，难得。他愈发觉得要收降吴三桂，共同抗清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宋献策和牛金星都催李自成尽快举行登基大典，劝他一速正位。为了筹备登基典礼，李政府、公政府忙得不可开交。都忙了些什么呢？比如改皇极殿为天佑殿，改大明门为大顺门，改乾清宫敬天法祖为敬天爱民等等。事实上，大顺政权的官制在进入北京前就基本形成了，入京后愈加完备。所有大顺政权机构及其执掌范围几乎全部沿用明制，只是个别名称有所变动。例如将内阁更名天佑阁，改六部为六政府等。原来明朝三品官以下的官员变动不大，京城上下一切事宜正常运转，百姓生活也一如平日，并未受朝代更替的影响。
大家知道，李自成是个生活简朴的人，别说三宫六院了，连妃子都只设了一位，还是临时从宫女中找的，而宫内的太监也都被大量遣散。既然不讲排场，那要登基也是随时都可以做了，那李自成在等什么呢？原来他还是另有考量。他想，当前形势，抗清才是第一位的。吴三桂既然要做忠于旧主的忠臣，那么我也得给他机会啊，只要他肯守好边关，遏制清兵就行。于是他决定暂缓登基， 带上太子和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一同到山海关去和吴三桂谈判。你吴三桂不是要做忠臣吗？那就让太子接帝位，我退回到西北一带，继续做我的大顺皇帝，你保你的大明皇帝，继续抗清，同时还把你父亲吴襄完璧归赵还给你，让你得以忠孝两全。可是令李自成没有想到的是，吴三桂那头也没有闲着，他正忙着和一个人联络呢。是谁呢？他的舅舅祖大寿。祖大寿是明朝著名将领，当年袁崇焕的部下，也是一名抗清名将。吴三桂在成长过程中受这位舅舅的影响很大。袁崇焕被冤处死后，祖大寿率部下愤然东去，后来就投了清朝，很受皇太极的器重。他也多次写信给吴三桂，劝吴三桂投了清朝算了，但都被吴三桂一口拒绝了。可是这一次，吴三桂却主动给舅舅写信，干什么呢？倒也不是要投降，他是想借兵。他的算盘打得也很精，他知道自己既打不过大顺，也打不过大清，那就先跟大清借了兵，打垮李自成，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大清。当然，他也知道大清是不会轻易借兵给他的，所以他慷慨允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谢。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的4月15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接到了一封书信，洋洋洒洒的信中极尽华丽辞藻，让不懂汉文的多尔衮看得眼花缭乱，赶紧找人翻成满文。中心思想就是说呢，我们明朝不幸啊，被流寇入侵了。我吴三桂忠心报国，可是缺少兵力呀，特地哭着来求助。咱们两国200年来都是好朋友，今天我们遭难了，你们也应该发发恻隐之心，帮我们一把。这可是个大仁大义之举啊，而且流寇手里数不尽的金钱美女都归你们。大王您可是盖世英雄，赶紧抓住时机剪除流寇，我们以后回报你们的除了金银财宝，还割国土给你们，保证说话算数。多尔衮搞明白了这封信的内容，心里却更是疑惑了，这汉人就是花花肠子太多，咱们都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谁跟你是好朋友啊？再说李自成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人家闯王的赫赫威名也不是吹出来的，要不怎么能把那么坚固的北京城给打下来？我们满人打了这么多年，连北京城墙还没摸着过呢。哦，现在你叫我去打，我就去打吗？这吴三桂该不是在使什么花招诓咱吧？虽然疑虑重重，多尔衮却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短短时间就集结了14万骑兵，几乎是当时清朝全部的家当，驻扎在关外的欢喜岭观望。期间多尔衮多次派使者出关侦查，来来去去跑了8趟，可谓小心谨慎。李自成不知道这事儿啊，他带上刘宗敏率领6万人马前往山海关。临行前他特地找来军师宋献策，想知道这一仗前途如何。宋献策笑笑说，这山海关一行是避免不了的，皇上您就放心去吧，至于结果如何，上苍自有定数，你只要平安归来，尽快完成登基就是了。李自成听了顿时放宽了心。吴三桂得知李自成带着太子和父亲一同东征的消息，才明白李自成是真心愿意退让的。当下他又后悔了， 于是派了山海关的六位德高望重的士绅和儒生到北京东面不远的三河县迎接李自成，想进一步了解李自成的真正意图，同时权衡利弊，希望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4月22号，李自成赶到山海关，派人和吴三桂谈判。李自成开出的条件令吴三桂很是动心。按照原来他向多尔衮建议的借兵条件，如果清兵帮他赶走李自成，他就带着太子迁都南京，北面的大片土地就划给清朝了。可如果答应了李自成，他不但可以拥太子回北京登上帝位，不用迁都了，同时李自成又答应帮忙抵御清军，两相权衡，吴三桂这一下又偏向于投降李自成了。李自成感到议和有望，也许这一场仗都可以避免了，于是令人在关口摆开一字龙队形，绵延数里，气势磅礴，以向吴三桂宣誓保家卫国、抗清御敌的决心。吴三桂当然也明白李自成的诚意，但他并没有急于答应李自成的议和，想借机和李自成讨价还价。上次唐通劝降，他白得了40,000两白花花的银子，这次李自成亲自来劝降，还不赶紧再多要点儿。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吴三桂双目微闭，浮想联翩，脑子里呈现出城门大开，百姓们争先恐后迎接他和太子归来的景象。一旦成功拥立明太子继位，我吴三桂可就是最大的功臣了。太子尚年轻，朝中之事必然要仰仗我吴三桂，到那时候我可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了。想到高兴处，吴三桂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却突然听到来人报告：不好了，大顺军刘宗敏率人前来攻城。吴三桂大吃一惊，不是说好要议和的吗？我都要投降了，你们怎么还要打呀？那么李自成为什么忽然决定不和吴三桂继续谈判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我是恩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